波兰将会部署核武、俄罗斯反弹。英国对乌克兰最大援助计划十国安全协议联手整治俄罗斯。布林肯访华前强硬表态，中共犯反人类罪。全副晓田专机抵达北京即被带走，儿子被做 DNA 鉴定。中共财政爆危机，公务员工资少一半，争住退休。世界最智慧城市排名，欧洲成绩出色，台湾上升。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蓉。今日是4月23号星期三，在今日的节目开始之前，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 Regina 的经历。 Regina 在做白内障手术之前发现血糖过高，无法做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改善。
一个月左右，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幾理想。即係個護士俾我睇嗰個指數咁樣，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話啊咁好，就順利做咗嗰個白內障嘅手術啦，做咗一隻，再過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Regina 不單止成功接受咗手術，仲發現自己嘅皮膚變好咗，而且夜晚唔再頻繁起身。
我觉得他对排毒就真的挺有效的，个人的反应不同。
三高代谢补目的是通过调节和平衡身体各项机能，促进器官和生理系统恢复正常代谢，修复自身的疗愈能力。健康补充品的效果因人而异， Regina 的体验可能并非是典型。我们鼓励大家在尝试新产品之前咨询医疗专业人员。想了解更多资讯，请浏览健康520网站。波兰总统杜特日前宣布，波兰已经做好准备在波兰本土接收北约的核军备，为北约部署新的核武器提供相应的场地，咁引起俄罗斯的激烈反弹。同时继美国国会通过对乌克兰援助法案之后，英国将会宣布对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计划。目前已经有九个国家和乌克兰达成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乌克兰亦都开始和美国就双边安全协议展开谈判，十国联手筑起防线，围堵俄罗斯扩张。杜特说，波兰和美国之间关于核武共享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作为北约成员国和乌克兰支持者，波兰和俄罗斯加里宁格勒以及白俄罗斯有国土接壤。根据北约的核共享计划，美国有权在没有拥有核武器的成员国境内部署核武器。杜特透露，波兰和美国之间关于核武共享的讨论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俄罗斯正在将核武器转移到白俄，亦都逐渐将加里宁格勒军事化，因此波兰亦都做好准备部署核武器。北约而家的战术核武应该是 B61 型空载式核炸弹，它已经完成第12次升级，每一枚的当量在0.3千吨至34万吨之间，可以被特定改装的北约战机携带，包括龙卷风战机、 F-15E 战机、 F-16C 战机、台风战机和 F-35 战机。波兰的决定令俄罗斯相当紧张，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马上回应说，俄罗斯将会对美国可能在波兰部署核武器采取必要的回应措施。有评论认为，俄罗斯当年作出承诺，乌克兰才放弃了核武器，现在的波兰人清醒，不会再上俄罗斯的当。同时波兰4月23号迎接了英国首相辛米诚的访问，英国政府宣布加码向乌克兰提供开战以来最大的军事援助，金额是5亿英镑，大约是6亿1700万美元。援助资金将会用于快速提供必要的弹药、防空系统、无人机和工程支持，包括额外的风暴之影导弹、400万发弹药、1600多枚攻击和防空导弹、160部哈士奇巡逻车、78部全地形车和60艘船， 包括近海突击艇、刚性突击艇和潜水艇，以及军舰火炮。最近乌克兰军队对克里米亚和塞弗斯托堡成功袭击，用的就是风暴之影。就在近日，乌克兰政府正式向外宣布，英国、德国、法国、丹麦、加拿大、意大利、荷兰、芬兰和拉脱维亚等九个国家和乌克兰达成了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这份协议不单只涵盖了经济援助，还包括实质性的军事合作，甚至可能直接参与战场行动。在美国国会通过援助乌克兰法案之后，泽连斯基透露，基辅和华盛顿已经就达成双边安全合作协议开始谈判。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在迈向同美国达成重要协议，可能在美国国会通过援助法案之后实现。如果协议完成，将会最终确定美国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输送更多远程导弹的计划，届时将会是十国联手筑起防线，共同整治俄罗斯。美国援助乌克兰法案在众议院以压倒性票数获得通过，讲明美国两党对援助乌克兰问题的高度一致性。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奥布莱恩22号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概述了乌克兰胜利之路：一是稳定东部局势，确保东部稳定非常重要，咁需要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以及加强防御；二亦都是重要的，要确保战斗意志依然存在，有人准备好保卫国家，并且准备好摧毁俄罗斯火力阵地；三是乌克兰今年应该在全球地位上作出两项重要改变，咁将会是乌克兰获得胜利的关键步骤。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华纳话，如果参议院能够在这个星期二完成援助乌克兰立法，总统星期三签字，射程30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 ATACMS 这个星期就可以进入乌克兰战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4月24号至26号访问中国，启程之前，美国国务院发表了一份最新的人权报告，谴责中共正持续对法轮功学员、新疆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布林肯此行的议题包括向中共提出美国对人权、不公平经济和贸易行为、中共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印太地区安全等问题的关注。22号，布林肯就美国国务院发表的202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发表了电视讲话。年度人权报告记录了2023年世界各地接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人权状况。布林肯在序言话，报告记录了中共持续存在的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布林肯指责中共持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例如在新疆，中共当局继续对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以及宗教团体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星期一的报告有关中国的部分详细描述，自从2017年以来，中共在新疆的再教育集中营和监狱拘留了超过100万人，以及对中国更广泛人口实施的其他暴行，包括对政治活动人士、宗教和精神信仰者，尤其是法轮功修炼者，进行非法囚禁、酷刑等迫害手段。报告还提到，一些长期被中共非法囚禁的维权律师和活动人士，例如高志成、许志永、丁家喜、余文生、作家郭飞鸿、维吾尔族学者伊力哈木土克提、热依拉特吾提、法轮功学员周德勇等大批政治犯和良心犯。报告特别提到中共犯下的活体摘除器官罪行。报告指出，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控政府强摘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等宗教和精神信仰者，以及新疆的穆斯林被拘留者。布林肯表示，维护自由和人权不单只是正确的事，而且捍卫和增进这些不可剥夺的普世权利，亦都深切地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尊重人权的国家更有可能是和平、 繁荣和稳定的。中共前外长秦刚去年突然失踪和被免职之后，事件内幕持续发展。有消息说，秦刚和香港凤凰卫视女主播傅晓田生了一个仔。去年四月，傅晓田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之后，立即被当局带走，个仔被做了 DNA 鉴定，证实和秦刚有关。在傅晓田消失一年之后，海外媒体人何频四月二十二号在他的频道节目透露，傅晓田被人设了陷阱，由美国坐专机回中国，他没有察觉到任何不妥，甚至在专机降落到北京机场之后，还匆匆忙忙告诉北京的朋友知自己回了来，大家聚会吃饭见个面之类，他可能在入海关之前被带走。据说中共有关部门还带走了傅晓田的仔做 DNA 鉴定，鉴定结果证实和秦刚有关。中共党魁习近平震怒之下就将秦刚撤职，经过一段时间调查，还发现秦刚工作作风、外交方面都有一些问题错误。今年2月12号，《华盛顿邮报》刊登资深专栏作家伊格内修斯的一篇文章，据说采访了一名美国高级政府官员、一位和北京有关系的前官员，还有一名外交官。文章提到秦刚和傅晓田的婚外情，傅晓田通过一名美国代孕妈妈生了一个仔。据说傅晓田可能是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他的间谍活动可能威胁到秦刚。美国前官员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之前就曾经警告过中共国家安全部。何频说，根据目前有限的资讯来看，秦刚在经济方面的问题比中共前国防部长李尚福轻得多，因为国防部是中共官员腐败的一个很重要的环境，而外交部的财政来源有限，相对来说算是清水衙门。另外，秦刚的下落到现在仍然众说纷纭。近日有自媒体人说，据中共内部可靠消息来源，秦刚确实死了，是在去年七月的时候，中共军方被间谍气球事件、火箭军泄漏机密事件等搞到焦头烂额，唯有推卸罪责，干脆将秦刚和傅晓田的丑事告诉习近平知，教和秦刚屡通外国，原本是打算找个替死鬼缓和一下危机，没想过刑讯逼供的时候没注意落手的分寸，秦刚就被整死，军方亦都吓傻了，而习近平就哑子食黄连，亦都奈军方唔何，就咁样一直忍到而家。去年十二月，美国媒体政治家 Political 通过内部消息人士知道消息之后，将呢一件事揭露出嚟。目前中国经济衰退，政府出现财政危机，好多地方嘅公务员减薪，有啲工资甚至减少咗一半，好多公务员因此争住提前退休。居住在广州和昆明两地的许雄，四月十九号向自由亚洲透露，他妹妹是中学教师，去年的表现奖金停发，收入减少了一半。他妹妹是事业单位的老师，一年的表现奖金都不发，工资比2018年减少了 45%。他妹妹教高中三，又是班主任，2018年能够拿到接近40万的年薪，现在20万都不够。广州一名网民表示，他妈妈是当地某大专院校退休教师，每个月的退休金大约是人民币8000元。最近接到学校退休办公室通知，退休金减到4500元。徐红还举了一个例子，中共警察内部有政策，年满50几岁，工作年限达到30年以上，就可以提前申请退休。一名派出所的警察在2022年就可以提前退休，但是他工作多一年，结果退休金反而减少了接近一半。天津一个事业单位退休教师颜女士向自由亚洲电台表示，天津、南京、大连等地的警察减薪20%，那是疫情之后才出现的，要求公务员减薪、退还奖金等开始多起上来，以前是未试过的。老百姓眼中的铁饭碗、金饭碗，现在开始减薪，那不是发生在一个地方。成都一个街道办事处负责人周女士说， 受公务员减薪潮的影响，他的很多公务员朋友都选择提前退休，因为这样退休金就不会减少。早在2023年，公务员减薪的消息就受到关注，当时有报道说浙江公务员减薪 25%， 江苏减薪 15%， 福建减薪 20%，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这些一线城市的公务员也都集体减薪。公务员不单止被减薪，还出现裁员潮。近日河南等地缩减公务员人数，取消科级事业单位编制的消息引发关注。4月9日，河南省编委办发文说，原则上不再保留科级和事业编制16人以下的事业单位，空壳单位、僵尸单位以及特定历史任务已经完成的事业单位一律撤销。除了河南，全国其他地区也都跟进精简工作。有网友直言，本质上还是财政没钱。今年3月28日，中共财政部官方网站公布了一项通知，明确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坚持过紧日子，不放松。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 IMD 每年都会公布一份智慧城市指数 Smart City Index， 一方面关注智慧城市的经济和科技方面，另一方面关注智慧城市的人文维度，即是生活品质、环境和包容性。4月公布的2024年智慧城市指数显示，欧洲和亚洲的智慧城市在全球范围内取得进展，而北美城市的排名就有所下跌。排名前10名的智慧城市当中，有7个位于欧洲。根据 IMD 的定义，智慧城市是透过技术来提高城市化，带给市民好处，并且减轻城市环境的缺点。苏黎世连续5年在该指数中排名第一，挪威首都奥斯陆排名第二，澳洲坎培拉排名第三，日内瓦排名第四，丹麦哥本哈根、瑞士洛桑、英国伦敦和芬兰的赫尔辛基分别排名第六至第九，阿联酋排名第十。虽然欧洲城市在排名榜占据主导地位，但是亚洲城市亦都不断进步，其中台北市去年跃升了13位，由2023年的第29位上升到今年的第16位。在排行榜表现良好的城市亦都制定了提供给公民整体生活品质的措施。值得注意的是，自从该指数在2019年推出以来，前20名之中首次没有北美城市，特别是大量美国城市排名下跌，华盛顿特区、丹佛和洛杉矶尤为明显，分别下跌12名、12名和11名。而三藩市、纽约市和芝加哥就分别下跌9名、7名和4名。今年排名最高的美国城市是纽约市，排名第34位，其次排名是第36位的波士顿，和排名第50位的华盛顿特区。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